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十八课，题目是因信称义的第二讲，因信称义的第二讲，或者说灵命得救的第二讲。在前一课里面，我们谈到相信的意义和称义的意义，在这一课我们就要来谈到称义的重要性。到底称义有什么重要？我真的需要被神称为义吗？我如果不被神称义，不可以吗？今天我们很多人常常有一个思想，就是我可以不需要神的称义，我仍然还可以活着，我可以不信神还可以活着，我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思想或者是人的理论，我一样的可以活在世上，为什么我要得神的称义呢？为什么我要信神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能不能不蒙神的称义而活在世上，或者是永远活着。首先我们要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一个公义的人。我们在前面谈过，神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在神的形象和样式里面，就是按着神的本性来造人。在神的本性里面有一样，就是公义。在任何的民族里面，我们都知道做一个义人他是好人，做一个有正义的人，这是大家所羡慕所敬仰的一位。所以按照神的本性和我们的本性，我们要做一个义人，蒙神称义。我现在来读一些圣经里面的记载，让我们看看神最喜欢的是什么。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二十七节，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七节，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一节的圣经是埃及王法老多次违背他所讲的话，不守信用，现在神见灾祸，他就看出神是公义的，要求他也要公义，但是他没有把神给他那个公义的本性表达出来，欺骗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说我是邪恶，我的百姓也邪恶。 另外在诗篇第45篇第7节，诗篇第45篇第7节给我们看到一句很宝贵的话，这里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第45篇是对一个君王的诗篇，在这里谈到一个君王喜爱公义，那么就蒙神所悦纳，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我们的神非常喜爱人行公义的事。另外在以赛亚书第33章，以赛亚书第33章第15节告诉我们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首不受贿赂，说而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16节说，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尖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这几节的圣经就是说，神所喜欢的是人行事公义，说话正直，这样的人神要供应他在物质上今生所一切的需要。另外这一类的话语在耶利米书22章第3节第15节，弥迦书第6章第8节都有同样的经文教训。所以神要我们行义，要我们做一个义人，他也要我们每天来讲说他的公义。在诗篇第71篇第15节里面告诉我们，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神要我们一面自己行公义，一面也要述说神的公义，因为我们的公义就是出于神公义的本性。这一类的真理我们也可以在以西结18章5节到13节看到。在以西结18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行合理正直的事，我们行公义的事，我们就可以活作蒙神的悦纳。所以行义一面是神本性的要求，一面也是我们有了神公义本性的人应该有的表现。第二方面我们要看为什么称义是那么的重要。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行公义，他解说他行不义的事，他要遭受到可怕的灾难。好像在约伯记第24章第20节里面告诉我们，约伯记24章第20节说，怀他的母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这一节的圣经是一个古代希伯来人描写一个不义的人的结果怎么样？不义的人要好像树被折断。 他的母亲也要忘记他，还有从此要吃他，他也不被人纪念。另外约伯记第31章第三节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不义的人到底怎么样，岂不是祸患领到不义的，灾害领到作孽的。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人遭遇祸患灾害，主要的原因是他行不义。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个不义的人是一位不知羞耻的人，这是在旧约西方雅书第三章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在新约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行不义的人就是一位抵挡真理的人，这是罗马书一章18节说的。在新约的经文里面另外更严重的提到，一个行不义的人，他们不能承受上帝的国，这是在哥林多前书6章9节。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那行不义的人已经受定罪，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2节所说的。这些行不义的人，如果有机会他不肯悔改，不肯改正他的邪恶的行为，那么他们就留下等候神公义审判的日子。这是我们可以在彼得后书第2章第9节里面看到的。圣经又告诉我们，所有不义的事，无论是大是小，都是罪，这是在约翰一书第5章17节告诉我们的。一个行不义的人，虽然他仍然在肉体里面还可以活在世上一段时间，他也许可以过一个奢华艳落的生活，他可能在不义的环境里面有他的地位，有他的权利，有他所要拥有的一切财富，但是因为他行不义，他的日子是黑暗的，他的脚步是狭窄的，他是走在灭亡的道路上，他要面对灭亡审判黑暗。所以在约伯记第18章整章的圣经有很清楚的描写不义人要遭遇的灾难。这一章的圣经实在是对那些不要得神称义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圣经。我简单的读其中的几节，第5节，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走在成人的网络上，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机关必擒获他，活扣为他藏在土内。还有下面告诉我们的结论说，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实乃不认识上帝之人的地步。所以一个行不义的人，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只是不关紧要的事，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称义是关系我们生命永远的事。我们的人除了肉体在世过短暂的生活以外，还有我们的灵魂灵命，那是当我们受造一直到永远都存在的。只有信靠上帝的蒙称义的人，才是永远蒙神喜悦，得神喜爱，过着一个喜乐的人生。所以只有一人复活能够住在神的国里，这是我们可以在诗篇第64篇第10节、诗篇146篇第8节，还有新约路加福音14章第14节等等的经文可以看到的。所以称义对我们有非常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敬深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称义既然是那么重要的事，现在我们要讨论称义的途径。他就说我们怎么样才能称义。我现在要从圣经的真理给我们看到称义的一些途径。第一样，我们要蒙神称义，第一必须要完全相信接受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话作为我们人生的标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以神为人所定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求我们行事为人，简单的有两件事，就是行公义，存正直的心。行公义，存正直的心。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从我们的心态做起，从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不是外表的一些表现或是技巧，乃是从我们正直的心来起开始。第二样，我们一定要承认，在应用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常常有错误。我们在应用自由的意志的时候，常常不照神所定的旨意和标准，因此我们常常有违背，它是抵挡上帝旨意的这种意念。同时因为我们理性的有限，了解的有限，常常会怀疑，难道神的旨意真的那么完美吗？难道神对我的计划是绝对的好吗？因为有这一些的怀疑，所以我们常常就弃绝神所定的旨意，而另外自作聪明，或者是寻求在神之以外的事情。结果呢，我们就会弄巧成拙，自相玩弄。 这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九到十三节就说明这件事。我现在把耶利米书第二章九到十三节的经文读给你们听。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岂是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荣耀换了那武艺的神，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激起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祸事，就是利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搓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就是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指责。神是活的神，在他们民族的历史里面，他们经验了神的信实，神的可靠，但是现在他们却怀疑神，与神辩论，要在神以外另外找一些偶像换了真神。那么神就说，他们既然所做的就是离开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搓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旨意以外再去寻找别的，那就是不能蒙称义。假如我们有这样的行为，那就快快的回来，再回到神为我们守定的旨意上。第三个途径，那就是要接受神使那无罪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为罪，为我们的罪受刑罚，然后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接受因信基督而来的义，因信基督的救赎，白白在神面前称义。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所说的真理。我现在把这节圣经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上帝使那无罪的，或者是原来不治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他没有犯过罪，但是他为我们的罪死，这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接受上帝的义。这是上帝所规定我们称义的途径，所以除他以外就没有蒙神称义的途径。第四个步骤，就是个人一定要悔改自己的罪行。我们单单承认自己有失败，有违背神的旨意，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下决心悔改那许多违背上帝旨意的行为，同时借着洗礼归日耶稣基督，就是与耶稣基督合一，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同时要领受神所赐的圣灵，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得着生命里面赐给我们的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要读两处的圣经来说明这一个宝贵的真理。第一个就是在行传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首次的圣灵。三十九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造来的。这两节的圣经就是说明，我们要蒙神称义，必须要悔改。受洗就是与主合一的意思，然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么这个应许是给当代的听众，还有听众的子孙，还有一切远方的人，这一个非常宝贵。这一切远方的人就是指着普天下一切的民族。第五个途径就是用信心，单单相信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将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献上作为赎罪祭，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没有价值虚妄的行为，同时使我们侍奉永生的上帝。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是一次而有永远的功效。耶稣的宝血一方面洁净我们过去一切的罪，赦免一切的罪，一方面赐给我们他自己永远的生命，叫我们得着永生。所以基督教的圣经真理告诉我们，一次得着生命就是永远得着生命，生命是永远的。所以我们一次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永远在基督里活着。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第三章十五十六节，第三十六节，五章二十四节，十七章第三节，还有二十章三十一节。最后一个这个途径就是让复活的基督为我们新生命的主宰。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基督在我们整个生命上永远居首位。我们要顺服他的引导，遵行他的旨意，与他同行，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我们因信称义得的永远的福分，因信称义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看行传第三章十五节，腓立比二章五节，还有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八节。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